圣经说，神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义。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光照，更多的明白新约的教训。请听《新约概论》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是陈约瑟老师。上一次我们讲了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。哥林多前书讲解决教会的问题，哥林多后书讲传道的职分和侍奉。今天我们要进入加拉太、以弗所和腓立比书。让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开始进入今天的课程。加拉太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。加拉太是罗马帝国的一省，位置在现在的土耳其。使徒行传十三、十四章，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，就到加拉太省南边的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和特庇这几个城传福音，并且在这几个城安立的长老。加拉太书就是保罗写给加拉太省这几个教会的信。加拉太教会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农业地区，大部分的人民是种田的。在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他们建立教会以后，有一些犹太的教法师进入加拉太教会，教导这些人要靠行为得救，告诉他们说基督徒也要受割礼，也要遵守律法，要守旧约的节期，靠着这些割礼律法才能够得救。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大部分是农民，没有什么文化，他们不会分辨犹太教法师怎样说，他们就怎样信，因此他们离开福音的真理。当保罗知道这件事以后，他立刻写信给他们，责备他们，并且强调因信称义的真理。加拉太书的主题是因信称义的福音，全书共有六章，可以分为三部分。一，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识，第一章和第二章。二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是按照神的应许，而不是靠行律法，是在三四章。第三，因信过得胜的生活，五六章。第一，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识。犹太的律法师说，保罗不是真正的使徒，他所传的福音不过是从人听来的，从人学来的。保罗在一二两章里面强调，他所传的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他的，而是主耶稣基督启示给他的。启示非常的重要，启示表示这不是出于人的意识，也不是天使的意思，启示是出于神，是神的意思。人会错，天使也可能错，但出于神的，神不会错。所以启示有权柄，启示有能力。保罗说他所传的福音没有错误，因为是从启示来的。他怎样说明他所传的福音是从启示来的呢？他讲他信主的经过，他在大马士悔改信主以后，并没有去见过使徒，只有亚拿尼亚为他按手祷告。以后他到亚拉伯三年， 没有人教他。亚拉伯回来以后，他先到大马色，再到耶路撒冷，与彼得同住了15天，以后又往基利家的大树去传道。他在耶路撒冷也没有向彼得学什么。他信主14年后，他第二次上耶路撒冷，差与彼得、雅各交通福音的真理。他所传讲的得到彼得、雅各的认同，并没有不合真理之处。所以保罗信主以后，他传福音，在这14年当中，他没有向人学。他所传的福音是主耶稣基督启示给他的，因为福音是从启示来的，福音就超越人的地位和感情。第二章里面讲到彼得和巴拉巴原来和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吃饭，后来怕耶路撒冷来的信徒就水火装甲，这样他们就把割礼放在福音的当中。保罗一看这不对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，就当面抵挡彼得和巴拉巴。保罗怎能抵挡彼得和巴拉巴呢？彼得先信主，保罗后信主。彼得在教会里面有很高的地位，保罗没有什么地位，他怎么敢指责彼得呢？彼得被保罗指责，他也没有生气，就默默的接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福音的真理超过人的地位，福音的真理高过人的情面。还有巴拉巴，巴拉巴是提拔保罗的人，巴拉巴在保罗身上有恩情，保罗怎能指责巴拉巴呢？保罗指责巴拉巴，因为巴拉巴违背福音的真理。巴拉巴也接受保罗的指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福音的真理超过人的感情，超过人的尊严。第二，我们讲称义是因着信，不是靠行律法。第三章里面讲到称义是因着信，而不是遵行律法。3:6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那些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使神对亚伯拉罕所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句话能够应验。但是那些想要靠行律法称义的人是被咒诅的。为什么被咒诅呢？因为圣经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。人能够遵行律法，但不能够遵行一切的律法，人也没有办法每时每刻遵行律法。既然不能每时每刻遵行一切的律法，他在律法之下就是被咒诅的。所以人靠行律法的结果不是称义，而是被咒诅。所以经上又说义人必因信得生，这个必就是强调得生命必须因着信，而不是因着行为。称义是因信，称义也是满足神的应许。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。所谓他的后裔，不是指许多后裔许多子孙，而是指那一个子孙那一个后裔，就是指耶稣基督。也就是说神应许万国因耶稣基督得福。假如人靠行律法能够称义，就不需要信主耶稣基督，就不需要靠主耶稣得福了，神的应许岂不是落空了吗？人与人所立的契约都不能废掉，神与人所立的契约，神的应许岂能废掉吗？所以人不可能靠律法称义，必须因着相信。那么神为什么要给人律法呢？3:24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也就是说当人遵行律法的时候，他会发现他不能够达到律法的标准， 他认识自己是无能的，所以律法就带我们到神的面前，带我们到神面前，叫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，而不是靠行律法。第三，因信过得胜的生活。基督徒是因信称义，也是因信过着得胜的生活。圣经说，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难道要靠肉身成全吗？可见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也是因着相信靠圣灵能够过得胜的生活。五章十七节讲到基督徒内心的冲突，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事。基督徒怎么能够胜过情欲呢？五章十六节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相信圣灵的带领，相信圣灵，顺服圣灵，不靠自己，自然而然就能够活出律法的标准，自然而然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。圣灵的果子，无论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等等，这些果子都是从顺从圣灵而来的。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因信称义的福音，这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识，这个福音是因着相信，不是靠行律法，是满足神的应许。我们不仅因信称义，也因信过得胜的生活。你愿意靠着圣灵，顺从圣灵，过得胜的生活吗？接下来我们看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。以弗所城在小亚细亚，也就是在土耳其的西边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。保罗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，他建立了以弗所教会。以弗所书的主题是教会，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。以弗所书共有六章，分成两部分，一到三章，教会在基督里所得的丰富；第二，4到6章，教会在地上的生活。第一，教会在基督里得了丰富。教会得了哪些丰富呢？有四个丰富。第一个丰富，已经得了天上属灵的福气。1章4节到14节讲属灵的福气，有四个福气。第四节，蒙神拣选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福气。以前我们是肮脏污秽，现在成为圣洁，这是福气。第二，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在第五节，以前是奴隶，现在是儿子。第三，借着主耶稣的宝血，过犯得以赦免。在第七节，以前是罪人，现在罪得赦免了。第四，在主耶稣里得基业的福气。以前和神的国没有份，现在与神的国有份了。这是神所给我们天上属灵的福气。还有哪些丰富呢？第二个丰富是借着祈求来的，祈求得着天上的丰富。在十七节开始讲到祈求得的丰富。第一个丰富讲到真知道神，求天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真正的知道神是如何的爱我们，真知道他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期望。还有求什么呢？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也就是说，他不仅救我们，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大的期望。还有知道什么呢？知道神在众圣徒中得了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也就是说，神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，使我们从罪人成为义人，恶人成为圣徒， 神的工作是多么的荣耀啊。第三，他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，这个能力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改变我们，让我们从邪恶变成善良，让我们从发脾气变成能够忍耐，让我们乐意去饶恕人，甚至可以爱仇敌。第三个丰富是得着天上的地位，2:1-10讲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但是神使我们和主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原来是在罪恶之下，受罪恶所控制，但现在我们的地位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。还有什么地位呢？还有我们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。原来我们对犹太人来说，我们是外邦人，在神的应许之外，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真神。但是主耶稣基督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墙，使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成为神家里的人，都是与圣徒同国的。第四，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。1:23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犹太人信主，外邦人也信主，犹太人信主成为神的后世，外邦人信主也成为后世，这就是福音的奥秘。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教会那么多丰富，保罗就在神面前为教会祷告，是神借着他的灵可以叫你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只要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接下来我们讲第二部分，教会在地上的生活。教会既然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，教会在地上就要活出天国的生活。教会怎样活出天国的生活呢？第一，教会生活，4:1-16，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尽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。我们是属于同一个教会，同一个圣灵，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，一样的父神。因此我们不可分门别类，不该自高自大，凡要在每件事情上面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还有在教会里面怎样生活呢？教会里面神给个人不同的恩赐，神给这些恩赐是要人用来成全圣徒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我们有什么恩赐，这些恩赐不是用来高举自己，叫人知道我很厉害，我很行，而是用来成全圣徒，帮助圣徒，使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尽上他的一份责任。第二，个人的生活。每一个人不要像以前没有信主放纵情欲的样子，以前偷的现在不要偷，以前说谎现在不要说谎，以前骂人现在要说造就人的好话。第三，家庭生活。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不要用权威，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，不要顶撞他。丈夫爱妻子，就要为他牺牲，为他舍己，放下自己的好处。妻子顺服丈夫，又好像顺服主耶稣一样。父母不要太责备子女，伤了他的自尊心。儿女要孝敬父母。第四，社会生活。如果做仆人的，受雇于主人，要诚诚实实的做，主管在的时候尽力做，主管不在的时候也尽力做，好像是为主做的。做主管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对待仆人，对待下属，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。第五，真上的生活。教会是天国在地上代表，世界的王是撒旦，教会在地上就不能不有征战。教会征战敌人，不是那些逼迫我们的人，而是在人后面 给人仇恨诡诈恶毒的魔鬼撒旦。圣经里面给我们全副的军装，而这全副的军装都是透过祷告以后穿上的。所以我们应该透过祷告胜过在人后面的魔鬼撒旦，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接下来我们介绍腓立比书。腓立比书是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时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。腓立比是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主要城市，位置在今天希腊这个国家的东北部，它南边16公里就是尼加波利港口。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，看见马其顿的异象，就坐船到达尼加波利以后下船，再往腓立比去传福音，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。腓立比书的主题是基督是我们的喜乐。腓立比书共有四章，在这四章里面，保罗除了谢谢腓立比的教会给他支持以外，特别讲到喜乐，要常常靠主喜乐。保罗写腓立比书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，罗马监狱是个不自由痛苦的地方，保罗写信给他们，劝他们要喜乐，他自己不能没有喜乐，如果他没有喜乐，他怎么劝人有喜乐呢？所以他在监狱里面，他心中是充满了喜乐。喜乐、快乐和娱乐三个是不一样的。娱乐是我现在觉得没有意思，我去看一场戏，看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很高兴，这是娱乐。所以娱乐是自己没有乐趣，到外面找一件事情让自己高兴。比娱乐进一步的是快乐，快乐不是自己找的，是因为发生某件事情，好像说今年的收成很好，你很开心很快乐，你的妻子为你生了个儿子，你很快乐，那这是快乐。比快乐进一步的是喜乐，喜乐和环境不太有关系，好像说我知道神爱我，我去传福音，有人相信我很喜乐，人不信我也很喜乐，因为福音传出去了。所以喜乐跟环境没有什么关系。保罗劝腓立比的教会要有喜乐，他自己心中充满喜乐。为什么他喜乐呢？第一，因为基督的福音被传开而喜乐。保罗因为腓立比的教会热心传福音，他心中充满喜乐。他自己在罗马监狱里面，他也传福音。他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，所有狱营的人都知道他是为福音的缘故被关在监牢里。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嫉妒保罗，另外搞一个小圈圈，也传福音要打击保罗。保罗没有因此心里面难过痛苦，他所看重的是福音被传开，这些人嫉妒他打击他找他麻烦，他都不放在心上，他所希望的只是福音被传开，所以他心中充满喜乐。第二，他因为信徒灵命得到长进而喜乐。保罗虽然知道他离世道主那边是好的无比的，但是他想到如果在这世上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灵命成长，他受苦也没有关系，所以他为弟兄姐妹灵命有成长而喜乐。虽然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中间有意见不同，但是他劝他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放弃地位，存心卑微，顺服到底。他也深信这些信徒会接受他的劝诫，不埋怨，不冲突，生活能够像明光照耀一样，所以他为 信徒灵命能够成长而喜乐。第三，保罗以基督为至宝而喜乐。保罗在世上有许多可夸的，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他严守律法，他是法利赛人，他在礼仪上面是无可指责的。可是他发现这些会拦阻他认识主耶稣，这些会造成他骄傲，所以他把这些当作粪土。他发现主耶稣基督才是至宝，有主耶稣有真正的满足，有主耶稣有真正的爱，有主耶稣有真正的能力，没有主耶稣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他有主耶稣为至宝，他心中充满喜乐，他愿意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主耶稣要给他的奖赏。第四，他因为有基督可以依靠而喜乐。人人都有忧愁，人人都有烦恼，保罗发现这些忧愁这些烦恼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把自己的忧愁烦恼告诉主耶稣，把自己的期望告诉他，感谢他给自己有一个学习依靠他的机会。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保守他的心思意念，他就不再忧愁，不再烦恼。还有什么可靠呢？人忧愁烦恼是因为缺乏力量，担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但四章十五节，保罗发现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也就是说，自己不能做，但靠主就能做。所以他觉得有主可靠，实在太宝贵了，他可以因此喜乐。腓立比书讲喜乐，为什么喜乐呢？因为福音传开而喜乐，因为信徒灵命成长而喜乐，因为有耶稣为至宝而喜乐，因为主耶稣那么可靠而喜乐。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也求你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因着相信顺从圣灵，我们能够有圣灵的果子，帮助我们教会能够活出天国的生活，能够为你征战，也帮助我们生活常常去传福音，常常去帮助人，常常以你为至宝，常常依靠你，好叫我们生活里面充满你所给我们的喜乐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里，下次我们所要讲的课程是哥罗西书、帖撒罗尼迦前后书，请弟兄姐妹在事前先看这几卷。如果您没有圣经，请预备心来听。如果你对新约有任何的问题，可以写信，我愿意尽力的回答你。愿上帝赐福给您，再见。